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来到了周末这个时刻，您在忙吗？忙着做晚饭。诶，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是不方便做晚饭的，又或者是忙着吃晚饭呢，又或者是已经吃完了。那么现在呢，坐着饭后休息的时候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啊。
是的，我是新田。然后呢，刚刚说了好多话的就是我们的文慧老师。
新田，你在抗议吗？抗议我说了那么多话吗？
没有，我是很喜欢听文慧老师说话的。
真心
真心的，真的、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样，我呢、也希望呢有一会儿呢我可以坐在这个收音机或者是我们的手机旁边呢就听文慧老师主持节目。
好啊，可以啊、你随时点开良友圣经学院里头有我
40分钟。
不是不是，
一个小时、
那有半小时的课程、你可以多听几课就超过了一个小时。例如呢，我有这个主日学教学法啦、我有这个单身事工啦我跟姚谦牧师呢还一起合作了教会纪律啊、教会行政啊、教会增长啊、都欢迎呢亲爱的新田老师以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呢点开良友圣经学院去听节目的。又或者早上早起干嘛呢？我们的线上今天也是60分钟节目啊。
你看我们无限飞行号呢突然之间呢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 iRadio、
广播台是吗？
对对对，
没有，那是因为新田你说嘛
也是很好的文慧老师。
对，我就告诉你、你的心愿很容易达成的
因为确实呢我们无限飞行号有部分的听众家人呢、他们也有意愿或者是现在也正在修读我们良院的课程的。
对对、那而且我知道我们有一些的家人呢是我们24小时的、怎么说呢，收听者，我们的铁粉啊。因为呢真的每天在家，对，无间断的、只要有空就会听我们的节目啊，帮我们呢做把关的工作啊、所以呢今天这一小时，那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展开这个无限飞行号的旅程。有诗篇导读，那么进度来到了66篇的13到16节。说出来呢是希望你能够打开您的圣经、能够呢一边听一边看。那当然呢，如果不方便的话，就建议您闭上眼睛好好的听、跟着这个诗篇导读呢进入诗篇世界，并且呢化为你的祷告。再接下来是谁呀？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祝灵姑娘、她今天分享的这个题目呢落难英雄。单看题目真的不知道想要分享什么呢。那就得听听节目。
我知道跟英雄有关就是了
还是落难的。
对，那再接下来就是关怀热线。今天呢会跟两位家人呢透过电话连线呢有一些的分享啊，分别是于弟兄跟刘姊妹啊。在最后呢就是健康麻起来，那特别呢针对现在是什么时候呢？
夏天。
对，我们会谈谈呢这个夏天应该注意些什么啊。那坦白说呢，这个我们在7月，我记得7月1号好像是星期一。
对的。
对，那上半年的最后两天就是6月29、6月30，我们在无限飞行号不就
都有出场。
对，跟大家说、哎呀已经半年了啊。
是。
那么不知不觉这个下半年也过去了12天。
对呀、
今天已经7月13号
了。已经过半了呢。
对，那这下半年有没有想在今年呢继续努力要去达成的目标呢？我们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那今天就来跟大伙儿提提啊，就是呢如果呢你想下半年发力把目标达成的话啊，有几项建议给您。
第一项呢我们是建议啦，可以呢提 提升某一项的沟通能力。
嗯，那我们要说的就是呢，我们知道呢，无线飞行号很多的家人呢，可能都是有病在身，
是
或者是身体因为残疾的缘故有一些限制，
不方便出门。
对，可能你的沟通范围就是你的家人。那现在网上平台很多，所以可能也有包括网友啊。那我们觉得这项沟通能力，就算是你的家人，就算是网上的网友，都需要的。
嗯，都需要呢，花时间呢，可以跟他们沟通沟通。而且呢，我觉得有一个沟通很重要的是，你也要了解别人的，比如说他说话有什么样的一些。不能说技巧吧，就是可能每个人说话呢，都有他可以接受的不同的程度。
对，那欣赏别人啦。另外就是呢，也可以呢请教一下你的家人。
是
啊，譬如说有一回如果跟家人呢这个沟通方面出问题，你可以问他为什么刚才你会生气啊？刚才我明明这样讲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你会有另外的意思呢？
多了解，
对，多了解。那有问题呢，当场提出来。不过记得提出来的时候呢是要沟通，而不是吵架，
心平气和。
对对对，既然是沟通，就是代表有沟存在嘛，
是
你需要去通沟，把那个渠道给通一通。
没错没错，
通渠啊，好像广东话叫通葵
啊。对，通葵、
就是对，就是把那个渠道
哪里堵住就把哪里通一通了。
对对。好，第二项是什么？
就是呢去除一项不必要的流程。你看我们人呢其实都很忙的，不管呢你是在家呢还是出外工作，都是有很多事情呢你需要忙碌需要去在意的。
这个就是说可能你每天呢有自己的一个习惯的作息啊，譬如说啊这个早上起来就干嘛干嘛干嘛，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是
但是呢
有规律。
对，但是可能你可以呢啊一个礼拜或一个月做一个检讨或者是反思吧，
整理。
对，我会不会呢在哪一些的流程习惯方面呢可以作为一点改进或变通呢？
我马上就想到啊，有一个呢可能有一些人呢习惯性比如说早上起来有一段时间呢或者是晚上睡觉前在刷手机。你看这个呢是不是有一点点不是说不能，
这个不是流程，这个是不好的习惯。一定要去除的。我们说的是流程啊，就是可能呢也不是习惯问题，也不是譬如说你早上你就习惯我一起床我一定要干嘛干嘛干嘛。那能不能有一点变通呢？或者是呢我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这个步骤，那能不能有一点检视呢？
是是是，看看怎么样做呢可以更流畅。
对对对，那也看看别人怎么做嘛，对不对？
好的，那么第三样呢就是从预算中呢可以删除一项的花费。叫我们省钱了。
对对对，那这个可能对我们的听众来讲呢也是比较困难的。
是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残疾朋友可能呢这个经济上是比较紧张的啊。那这个我觉得可以呢跟你的家人分享咯，对不对啊？好，再来一个就是至少执行一项新尝试。这个是大伙儿都可以做的，对吧？
对的，文慧老师你的这个乌库丽丽呢要学起来了。
对呀、我等这个台庆完毕。
好的，
因为台庆嘛很多事情要筹备，对不对？
是的。
嗯，
好，那第五样呢就是至少认识一位新朋友。我觉得这个也可以锻炼我们的沟通技巧。
好，那你说我整天呢就在家里怎么认识啊？那你可以在网上认识咯。那如果你说网上认识好像
不安全呢、
对，那我要建议你的就是呢你能不能呢发掘一下你家人的新优点。其实我们这些建议呢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想象不同的方式去进行。重要的精神在就行了。
对的对的，就像文慧老师说呢跟你的家人呢可以加强这个沟通，你可以鼓励他一下，这个鼓励呢也是我们今天建议的其中一点啊。
我记得有一天呢我接到一位听众的他的
来电。
对，那他就特别的提到家里有一些问题，特别是跟家人的相处。那我就建议他你能不能呢就是做一些新尝试。
是，
那当然刚开始一定有点困难了，但是呢我很感恩的就是他真的做了。然后一个礼拜以后他给我的回应就是他做了，然后他觉得效果还不错。然后我就说 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坚持。
是的，那么我们也要坚持一件事情，就是坚持进入诗篇导读的时间。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六十六篇13-16节。
我要带着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将肥牛的燔祭和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要把公牛和公山羊献上。敬畏神的人哪，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做的事。
蒙恩感恩。诗人带着当时最肥美最贵重的祭物来到上帝的圣殿，向他献上感恩，献上赞美，还要述说他的大作为。这是一个蒙恩之人该有的感恩行为。新约时代，虽然我们很少许愿，但也会有在神面前的决志、承诺等。当我们所祈求的蒙神应允后，我们会像诗人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感恩、称颂、赞美吗？或许会有，但投入的感情与心思却与心愿没有达成之前有很大的差异。祈求的时候情辞迫切，恨不得掏出心来给上帝。心愿被神成就以后，一句感谢主就做了事，更多的是享受心愿成就的喜悦。主为我们成就的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心愿，更是将他的生命给我们。单单是这一点，我们也该大大的赞美神。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在平安稳妥中你与我们同在，在艰难困苦时你更是我们的帮助。这个世界我们会经历人的背叛与疏离，而你却是无论我们软弱还是后退，都会不离不弃参拉引领着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虽然如今我们不必再以肥牛公羊为祭向你感恩，但我们愿意将自己完全献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后代，还有我们的金钱。虽然献的时候有不舍，有挣扎，还有拦阻，但是主，我们是你所造，又是被你用生命所赎回，蒙你所拣选的一群人，我们的全部都是来自于你，我们的一呼一吸都在你的手中。地上再美好，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世界再精彩，也不能把我们送进永恒，我们也不能把自己荒废在这终将过去的地上。主，我们愿意将自己完全的献给你，求你悦纳。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曾一心向你呼求。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46，落难英雄。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在神学院教学的最后一课，一如既往的我提早到教室，好让学生可以找我聊天分享。首先来到我面前的是一位女生，她常常和我分享她服事上的疑惑困顿，每一次我都聆听，给她分析鼓励和带导。这一次她来到我面前告诉我，在服事的压力困倦当中，他选择放手，让上帝去完善那些事工，他的心感到安然多了。然后他给了我一封感谢信，信里说：祝林老师，谢谢你分享你的经历和生命故事，让我们在你身上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以及你对上帝的信心和坚毅，内容给了我们莫大的鼓励。欣赏你很真实地呈现自己的挣扎，与上帝与人坦诚分享每一个感受和软弱。天父透过你的生命激励了我们，你的面容勇敢又温暖，你的声线也很动听，给人有安慰的感觉。谢谢你愿意花时间聆听我的挣扎，也给了我很好的提醒建议。我很感恩能够上到你们的课，为此感谢天父。转眼间来到最后一课了，我不会忘记这位美丽的轮椅传道者。我很想向你说一声感谢祝福，愿天父医治你的身体，给你平安喜乐，大大的使用你，成为更多人的亮光，燃亮更多的生命，荣耀主的名。看着这一封信，许短情深，我感动又感恩，感谢女生的信任和爱戴，感谢天父对我残疾生命的陶造，用我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
Oh,
再过一会儿，另一位女生来到我面前，她讶异我短短几堂课可以叫得出她的名字。她同样对我表达了在课堂上给他们分享的内容和对我生命经历上帝恩典的赞叹肯定。然后她送上两份小礼物，一份是粉紫色小小的天使翅膀，意思是说我是很多人生命中的天使，把上帝奇妙的恩典活现了，又分享出来了。他也祝福我的生命得着天使的保护。还有另一份礼物是他亲手制作的颜纸手工，一朵美丽鲜艳的花儿贴在白色的卡片上，卡片写着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再一次让我肯定残疾真的是一种陶造，我的生命确实是上帝打造出来，我有成就他所托付，不但牧养病患伤弱的群体，也在肢体健全的世界宣扬伤健共荣的使命。过程当中还有其他学生来到我面前，分享他们对课堂的感受，所得到的启发，对于课堂所学习到的一切表达感恩。临到上课之前，有一位女生走到我面前，这一位女生平常上课静静地听，没想到她来到我面前，很热情地送我一大块圆形的巧克力，上面写着 superhero 超级英雄字眼的贴纸，然后分享了对于课程所得的感恩，对我在上帝里奇妙生命的感动。看着超级英雄贴纸，我感到惊讶又感到不配，想到我不过是一个残疾小女子，怎可能称得上超级英雄呢？但是我相信学生是真心送上鼓励，于是我心里想，如果真的要我接受这一个称号，我对于这一个称号会加上这样的解读，我顶多是一个落难的英雄，一个落在患难当中经历了上帝超级恩典的人，才能成就今天残疾却让人羡慕的生命，见证上帝超级恩典的生命。
若不是你的爱，我又怎能接受你为我的救主？若不是你的爱，我又怎愿背弃一世
完结几天以后，陆续有学生透过微信给我信息，继续回应我在网上分享的生命见证，和我分享心情，分享他们生命里面对的艰难。 感谢主给我这一次辐射的经历，扩张了我生命的境界，认识到更多需要关心牧养的人，分享基督奇妙的爱与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落在生命的低谷里，不同的艰难当中，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很落魄低沉，怀疑自己的身份价值呢？愿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成为你的安慰和鼓励，愿你坚定相信我们仍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只要我们用信心活在创造我们的主里面，活在他的救恩当中，相信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覆庇着我们，只要我们一直顺随他的带领和呼召，用我们软弱却靠着刚强的生命，彰显基督的能力，在落难者生命里超乎想象的恩典，见证他的爱与大能，燃亮落在艰难当中的人的生命，相信我们大家都可以得着超级英雄的称号。
若不是你的爱，我又怎能接受你为我的救主？若不是你的爱，我又怎愿背起世界跟随你？我恳求
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和事当中的体会和感动。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愿我的分享成为大家的鼓励，在追随基督的路上一起经历他的爱与看顾，努力地回应主耶稣的呼召。
您正在收听的是7月13号周末傍晚6点到7点为您播出的无限飞行号，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那么今天呢，陪您呢60分钟航程的有于心田，还有文慧，还有我们的祝玲。
没错没错，还有吧。
还有啊，
现在要出场的是我们的劝慰子，还有玉晨，他之前呢就回应了，在我们的留言板回应了小贵弟兄，因为他患上这个胰脏癌之后呢，最近就去世了，回天家了。
是，那劝慰子跟玉晨呢都有分享啊。那劝慰子说了很多，那我现在呢主要是分享玉晨说的啊，他说小贵弟兄是带着盼望离开的，他是有福的，因为他爱过，也有那么多人爱他，更有主耶稣爱他，相信他会在主耶稣那里得着最大的安慰。
祝玲姑娘呢就回应玉辰还有劝慰子，她说是的，爱可以让人在苦难当中活得有动力，活得满足，即使离世仍然活在人的心中，在主怀中更是安然有福。
嗯，那我们真的要感恩的就是呢啊，祝玲姑娘跟我们呢分享这个美好的小贵弟兄的见证，还有呢小贵弟兄啊，虽然他回到了天家，但是我深信他生命的见证会一直呢留在所有听过他生命见证的人心中，包括我们的劝慰子，包括我们的玉辰，包括呢所有在听无限飞行号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好，那么这个时间呢就是呢啊，我们的余弟兄刘姊妹出场了，在关怀热线里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余弟兄你好。
哦，文辉老师上午好。
哎，你好。您今天呢想跟我们分享大嫂的心脏病，吃了一些食疗的方子，现在病情有改善啊，是吗？你可不可以具体的再说一下？
嗯，好的好的。
嗯，
就是我大嫂她那个心脏病好几年了，就是去年过春节的时候听别人说，
嗯
啊，用那个竹荪，
嗯，
啊，竹荪插那个皂角针，
嗯，
插满了皂角针，在锅里给他煮熟吃，
嗯，
我听他说龙宫吃有20多个，
嗯，
从那吃以后到现在基本上没吃过药，啊，以前就是可能一两天就有心绞痛，
嗯，
检查的时候有摸心率不齐，早搏，
嗯，
这上一次做一个心电图，这两样都没有了，他现在干活都没有什么症状。
哦，
感觉效果特别好。
就是因为这个方子吗？
啊，对。
他有没有配合其他的，例如生活作息规律啦，忌口啊等等，要不要配合其他的方法？
没有。哎，
没有，就是单独这个方子。哎，那余弟兄你要再讲一下这个方子啊，再讲，慢慢的讲
啊，
让我们其他人也有机会参考一下。你说是什么方子呢？
就用竹荪，竹的心脏。
哦，竹荪呐。
哎，对，竹荪。
哦。
然后就用那个买那个有皂角针，就是皂角。
皂角是肥皂的皂吗？
啊，对对对，以前那个没有洗衣粉的年代，就不就用那皂角，那米渣，渣碎洗衣服的嘛。
嗯，是。
皂角。
对，皂角。
啊，对，它那上长那个树上长那个疹子。
嗯。
有那疹。
嗯。
就用那阵子把它给它炸在那竹荪上，给它炸满了，
嗯，
就放在水里煮，煮着吃。
哦，就是那个皂角那个树上有那个榛子，然后呢扎满了这个竹荪，然后就放进水里煮，喝那个汤是吗？
啊，对，汤也可以喝，水那个吃那个肉，喝汤榛子就拔掉，榛子就不用了。
嗯，皂角树的榛扎满了这个竹荪。然后有没有说要多少水呀？煮多久呢？
啊，就煮熟就可以了，也没说要多少水，那木锅那肉就行了嘛。
好吃肉喝水。
对。
他吃了多久啊？
他吃的也没有什么规律，就是比方说买几个吃了吃了，有时给好一两个月想起来就买，他不是特别规律的去吃，有时候买到就吃，买不到就不吃了。
嗯嗯。
他说总共又吃20多个吧。
嗯。所以现在呢就是也去医院检查了，各方面特别是这个心脏方面都健康的，没有问题的。
对，那天那个我们在卫生院里那医生那个给他做一个心电图，
嗯，
心律不齐啊或者是早搏都没有。
嗯，
要正常的。
哇，我要把这个方子呢告诉这个我们的无限飞行号的中医啊李医师，问问他。不过呢谢谢你的分享。
嗯，他以前睡眠不好，
嗯，
他吃过那睡眠就特别好。
哦，也改善了睡眠。嗯，这个睡眠好呢，基本上呢很多疾病都已经可以去掉一半了，就是症状都可以去掉一半，因为好的休息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睡觉的时候，我们人体很多的器官都在修复，那如果有好的睡觉，器官修复的也好，那真的很多的症状就真的是可以减轻一大半。那我把你刚才讲的都已经记下来了。皂角榛子基本上在中药铺可以买得到嘛，对不对？
可以找，在农村也能找到。
哦，在农村也能够找到，因为也有很多皂角树是吗？
是的。
嗯，
四月份我听到一个是一个阳凤人他的经历。
嗯，
差不多30年前他患一个尿毒症。
嗯，
他家那时候钱都花没有钱了，连那透析钱都没有了。他好像是别人告诉他的，叫他喝那个凤凰浆，他说喝过10天以后身体就有改变症状。上一次也是在一个广播电台里他分享他这个经历。
嗯，
你们电台我以前看有一个也患有这肾病透析的。
嗯，
我把这个也可以分享给你们。
嗯，你再说一次他喝什么东西呢？我没有听清楚。
蜜蜂酿出来的。
哦，蜂王浆。
对，蜂王浆。
那要不要譬如说要注意什么呢？譬如说要兑多少水啊，喝的次数啊，都没有限制，只要想喝就喝。
对，他也没有说你现在有卖，如果他有说明就按他说明喝就可以。
好，如果有说明就按说明去喝去泡就行了。嗯，
对，
好啊，谢谢你，真的很有爱心啊，把这个方子呢特别的跟我们分享。蜂王浆我觉得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健康的人也可以喝嘛，对不对？
对，蜂王浆因为它对皮肤特别好。
好，谢谢你啊，告诉我们。那我想可以让，特别你刚才讲呢，你说曾经在节目当中听过呢，有患尿毒这一方面疾病的肢体啊，所以你也特别留意，哎，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个案，你就想把这个方子也分享出来，谢谢你的爱心啊。
去年10月份不给你打一次电话，
嗯，
就是分享我的梦想吗？
嗯，是，我还记得。
对，10月20号，11月2号的时候，因为那天早上大概也就是8、9点钟，
嗯，
因为那就不是那个资金的问题嘛，
嗯，
在我里面有个感动，哎，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给我的感动，
嗯，
啊，就是在我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你能拿到第一笔资金，这是蛮，我感觉蛮大的一笔资金，
嗯，
就是给我这个感动，
嗯。
谢谢你为我祷告。
我刚才也没听清楚，你是说已经发生了还是还没发生？
哦，没有发生，现在没有发生。
那你是说是什么时候会拿到第一笔资金，有这个感动的？
去年就是11月20号，不是给你打电话？
对，是的。
电话11月2号，我有这个一个感动，在我里面有这个声音。
嗯，好，那你现在就继续的在等候，看上帝怎么样啊作为。
对，我就是和你分享一下，你也继续为这件事祷告吧。
嗯，好的，那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梦想，好，那我们把这件事情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看上帝怎么样去成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按部就班的去做我们日常应该做的事情。就像今天你想到大嫂的这个方子，想到你听到的那个喝蜂王浆的方子啊，你就打电话来分享，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正常，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有梦想，我们心中就朝着梦想前进。但是呢，我们每一天生活该做的还是要做，该努力的还是要努力，然后每天踏踏实实的过，然后呢，就看上帝怎么为我们开路，怎么样带领我们越来越靠近我们那个梦想。所以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好啊，继续为你祷告。
梦想的荣耀，hey! 向我勇敢绽放，去燃烧勇气在我的磁场。梦想的
早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 1-322-9966，1-322-9966，322，等你来电。
喂，孟慧老师好。
哎，你好，刘姊妹，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联系了啊。
嗯，好长时间都没和你联系，想你了。
你还好吗？我看到呢，之前手受伤了。
嗯，就是开头那个时候手受伤，然后现在都好了。
嗯，
就是那个受伤的那少了一些，那里头还是里边还是痛的。
是哪一方面呢？手筋腱出问题，
手中是不是压掉被那个机器压掉一节嘛？
啊，对哦，之前好像有说过，是不是？
对对，
嗯，可见我们真的是很久没有联系，我都忘了这件事情。那现在呢？现在活动啊，各方面有没有受到影响？
嗯，就是里边还是痛。
嗯，
我有时候想到医院去，
嗯，
但是有时候我家里人一听我上医院，他马上他的脸都绷着，
嗯，
让我又感觉到又有低谷。这几天我想过一段时间去医院，然后就看看我这个里边个一直痛，
嗯，
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嘛，
嗯，
一直痛，它里边个是什么状况？
嗯，你是看西医还是中医？
以前是看的西医，就是搁医院里住院，以前是看的西医嘛。
嗯，那。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啊，因为我去年十一月呢，我的右手呢，那个手腕的地方呢，不就骨裂嘛？那么它现在也好了，因为大概4个礼拜，就是一个月左右，再去拍一个片儿，那就看到它那个骨头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啊，不过呢，我可以告诉你，到现在我的手有的时候还是会痛的。我觉得我那个手呢还是好像顿顿的，就是因为它是手腕地方，所以那个转动啊什么不会再像另外一只手那么方便。那么有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我发现呢譬如说提重东西啊，又或者是做一些动作，我发现它还是会痛的。所以你想想看，我十一月到现在，其实它就是很简单的骨裂，就是一条缝，好像一条线，很简单的骨裂，4个星期就已经愈合了。可是到现在呢，我发现还是有这个问题。那第一个是要做物理治疗，那我没有去做物理治疗，因为物理治疗第一个花时间，第二个费用挺贵的，私人的物理治疗。所以呢我就只能够呢看那个网上，哎，有教你如果你的手腕出现什么问题，你要做什么动作。但有的时候没耐心啊，坦白讲，个人做呢就是最大的问题，没耐心哈。所以这个3天呢打鱼4天晒网，那所以我复原的不是太好。那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因为我后来去看中医，那中医就告诉我说呢，其实基本上骨头没问题啦，可是里头的筋脉呢受过伤，那筋脉呢有一点不通，还有筋脉呢他受过伤以后，他是需要长期的慢慢让他恢复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还会隐隐作疼。那我不知道你的情况跟我的情况是不是一样，不过我觉得我们人的身体这个经络啊那些都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你拍过片子，那基本上骨头啊各方面都已经愈合了，没问题，但是现在还会疼，那可能你就要去看中医调理了。中医也不一定贵，因为像这种调理的就是平常的调理啊，不是因为生病啊要去看中医，那些药方就会很贵啊。当然也要看下什么药方，但是如果像这种好像调理气血啊让你经脉畅通啊，那这个药方应该一般来讲不会太贵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我要告诉你。
嗯，我就是那一节就是缝好的，这长好的，它就是在里头的，里边个痛，痛得不得了。嗯，上次青红兄弟他也给我寄了很多中医上面的。
嗯，
就像你说的，我心不在那个上面，我就做了2次，然后没办法安静下来去做。
嗯，
我就是想去看看为什么里边个痛，我就是有时候我想让我家里人毕竟远嘛，我想他休息的时候带我一道，可是我都不能跟他说，我一跟他说他就生气了， 所以有时候我就不跟他说，不跟他说呢，然后他问我到哪里去，我又不能跟他说我出去玩呢。我这方面我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我想这一次呢，你可以呢光明正大去，因为你真的疼嘛，然后你要跟家人讲，如果他问起，你就说因为疼，所以希望呢能够给西医检查一下是什么状况。那你讲的就是要检查一下给什么状况，因为家人可能会觉得哇，那是不是要继续再看。可是呢，你先让家人知道一件事，就是你是要去检查，因为是真的疼。那检查之后你知道什么问题了啊，你也才知道怎么去保养它。好，你可以跟家人这样讲。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真的是要去西医那里去做一个检查，可能就是照个片子咯，当然要看医生他怎么说，因为你要告诉医生你的情况。那如果医生帮你看看觉得没有问题，那可能就是你回来之后可能你再问问清风弟兄这个中医有没有一些药方，因为让我们自己做物理治疗真的是有点，哎，就像你说的，可能我们做了两天就不做了，真的没什么作用。但是呢，药方譬如说有没有一些药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啊，也不一定要自己煎药，可不可以去买一些中药啊，来泡水喝啊，或者是来泡手啊之类的。
我就是拿一个水瓶盖，我这个右手我现在就是说亲来亲去的，想把那个水瓶盖从水瓶上拿下来，我感觉到我有时候都有点困难。我想去看一下西医，看看去拍个片子。回来呢我都想用中药，我还不能跟他说。他一现在一看我去拿药呀用药，他就感觉到他好反感。
为什么他会反感呢？
他就不让我生病，就说完全都是好好的，你不能生病。不想我生病，我也不是我自己想生病的。
明白明白。有的时候他可能第一个不忍心，然后他又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不知道怎么照顾你，然后他又不忍心，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他自己内在那些很复杂的情绪。那当然呢，他也很害怕不知道怎么照顾你，照顾得不好，他也怕可能自己在当中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时间，不一定有那么多的心力，甚至可能不一定这个经济上能够长期这样的承担，所以好多原因啊。
对，他主要的就是讲不管我生什么病他照顾不到那一种，他就是想不到那一种怎么样来照顾我，他主要的害怕一个照顾，主要
是、
就
是 是
。
哎呀，那他很在意你啊。
坐在我身旁，你的心上不懂，我也不想，但你的眼泪下在我心脏。
他很害怕。
主要害怕一个他不知道怎么照顾，但是真正病来的时候他又不能在你身边陪你。他就是对。
所以你要照顾好自己，先照顾好自己。
我照顾你，我要让一清楚太阳，我超越我自己的想象，红雨道墙呢
为你的手这一方面祷告。你先呢去看西医，照个片子看看实际状况怎么样，是不是里头有一些问题，然后听听医生怎么说，那至少让你那个经络能够呢畅通，不会疼。来祷告。好，那我们保持联系啊，讲讲几句话知道你的状况。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好，那愿神赐福你刘姊妹，
再见。
无限飞行号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
是你爱你让我变得更强，为你战斗永不投降，让我照顾你，我要让你清楚太阳。
圣经中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 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的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用信心开口祷告吧。
为你战斗永不投降，路走不宁，我要让爱停住太阳。我超越我自己的想象，赋予刀枪能为你挡，让我照顾你，让你未来放在我肩上。
加入我们，这里是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
婆婆加妈妈，
叮咛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那我们说到呢，这个夏天啊，夏天呢真的是要很小心，一方面呢太热了，很容易中暑，
是的，
另外一方面呢也因为太热了，我们吃东西呢就要讲究卫生。其实呢讲究卫生是一年四季都要做，但是为什么夏季要特别小心呢？
因为呢这个夏季嘛，你看那么高温，食物呢就很容易呢造成这个变质，然后呢你就吃进这个肚子里呢，你就感觉不舒服了嘛。
对，
特别是保存啊，这个食物安全你要注意哦。
是是，那夏天呢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呢吃东西要小心，有五要原则请大家记住啊。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食分开啊，因为夏天很多时候我们会吃凉拌菜，对不对，比较下味嘛，对不对？
对，
这个时候你要记住生熟食分开，要彻底加热啊，还有要注意保存温度。
那这五要呢你要记起来啦。那么呢我们还要特别的强调哈，有一些的错误的习惯呢你要也要特别的要留心哦。不要把这个食物呢全部丢进冰箱，你就以为是安全啦，这个就是我们一些错误的一些认知啦。
对，因为
是的，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嘛，这个食物保存的时间呢也是要特别的注意的。那要听清楚啊，温度介于7到60度之间呢是细菌迅速繁殖的危险温度地带。有加热的食物呢应该确保这个温度是超过70度以上才是合理的。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彻底加热，
对的，对
不对啊？还有呢要注意呢放进冰箱啊，看看你们家的冰箱啊这个温度多少呢。那我就记得以前我妈妈呢为了省电，那个冰箱把它开到呢不是冰箱的温度，
哎呦那就是白开了吗？
对呀，那更费电，对不对？
对的对的。
所以呢请记住，就是呢低温储存时应该保持呢低于摄氏7度。
而且呢你烹调过后的食物，就是你煮熟了以后呢，这个食物呢要确保它在60度或者是以上的。为什么要这么的讲究呢？是因为食物啊放在室内的温度就是放在室内保存太久的话呢，你这个食物会变质的。
咱们中国人说嘛，趁热吃啊。
对对，
就是这个味道。
有道理的，
对不对啊？好，那我们来谈谈呢这个夏天我们就喜欢了把所有的食物呢往冰箱塞。对了，那觉得呢在冰箱可以保存呐，还有低温呐可以杀菌呐。真的吗？
错，错了，冰箱呢是没有杀菌的功能的。
它有冷冻功能，但是它不一定能够杀菌。
对，
因为有一些的细菌呢在冷冻当中它还是可以生存的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啊，你不要以为放进冰箱就能够杀菌。那 冰箱保存食物呢，其实是有一些秘诀，也有一些常识我们要知道的。我们要在这里跟大伙儿说呢，就是呢，你要将这个知识呢科普给你的家人，全家人都要知道，大家呢在夏天的饮食上呢就能够比较安全一点。
好，这个食物保存的小秘诀呢放在冰箱里要跟你说啊。第一个，冰箱只能够放6到7分满。这个冰箱内里呢要有间隔。存放食物呢避免遮挡到这个出风口啊，在里头有个出风口要留意一下。放置的空间呢不宜超过7分满呐、冷气呢才会有效的循环。而且呢我要告诉你哦，这样子呢你的你的冰箱呢才能够做到最省电。
还有呢就是生熟食品呢应该分区放置啊，
是
这个大伙儿应该知道，最好呢自己呢譬如说冰箱不是有几层吗，你就把它呢给分吧啊。这个最好呢上边是熟的，
熟的，
对，下边呢就放那些生的。好，再来一个，要定期的确认冰箱的温度。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我妈妈通常都把冰箱的温度调高了。你要记住啊，冷藏室的温度维持在0度到7度，冷冻室的温度呢是摄氏-18度以下。
要更冷了，所以要记住文辉老师说的这个度数啊。好了，最后一个就是没有吃完的熟食呢应该尽快的冷藏起来。
那避免将食物我们放凉之后再放入冰箱冷藏。
不行不行。
对。
因为在室内放置会惹细菌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将它呢带进冰箱，冰箱就成了大型的细菌
冷藏库。
是，如果你准备的分量太多啊，难以一次使用完毕，我们建议分装之后冷冻。
就是每一次呢就加热那个分装量就好了嘛。
好，记住了，这就是今天婆婆妈妈给您的叮咛。
感谢每一个特别的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天与神与你的相遇。
不知不觉呢我们这60分钟啊就这样到了尾声啊，大家是不是意犹未尽呢？
舍不得。
没关系，明天再来。
还有明天，明天的节目同样精彩哦，应该说也非常更精彩。
有黎医师。
对，他要科普啊。
对，
这个一定要听的。
很重要的啊，就是大伙儿呢一定要跟文慧一起来学习。为什么？因为我跟黎医师连线，我觉得我是他第一代的学生。大伙儿就是第二代的学生，
第一大弟子。
好，大弟子就领着大家一起来学习，所以不要错过明天的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拜拜。